从诗篇第109篇第30节看起。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啊，这种赞美啊，这些我们都从这里可以看到，不是只有所谓的内心哈，而我们身体上的行动啊，肉身上的配合也都是很好的，用口极力赞美啊，甚至像大卫啊，手舞足蹈，那也是很好的。只是这都求主让我们是发自内心，而内心是被圣灵来影响的。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们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哦，这话审判他灵魂的，可能就把他翻成审判他生命的人，就审判他。可能说就是那种审判他的人啊，我看真的有点像那种很邪恶的那种制度里面，要把一个人不只是说是身体和名声各方面都是最大的羞辱和摧残，而且要把他内心深处都伤害的最厉害，那种审判他的灵魂啊。这时候你只有向神呼求啊，我们都是向神呼求，我们也都只有在这种时候更是不要远离，更是要对神有信心。神是正直的，神是慈爱，神是会怜悯的。即便我在世上有这么多艰难，这时候我们也必须想到，我们基督徒必须总是想到，不要躲避这问题。如果我们想到神的全能的时候，而这世上不公不义，不管是对我们或对别人，甚至如果我们再公平一点，包括我们对别人的不公义不义不仁不爱，这后面是不是都有神的手在其中？我认为是都有，而且完全有。而神是公义慈爱，我们唯有相信神的公义慈爱和全能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些很艰难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处理得好，或者说不敢说处理得好，就我们态度才是对的。我们总是认定神的美善。好，诗篇110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啊，这个话呢，耶稣也引过反驳这些撒杜该人犹太人，使徒行传使徒也这样引过，只是在新约的时候不用耶和华这个字了，那个时候就是把耶和华总是读成主，就变成一个我们不太容易了解的主对我主说。那这个是大卫的诗，所以就是耶和华，这个耶和华对大卫的主人说，耶和华对大卫的主人说，主对我主说嘛，这作者是大卫嘛，所以我主就是大卫的主人嘛，我的主人嘛。耶和华对大卫的主人说，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大卫的主人在这里明显就是弥赛亚。于是耶稣说，大卫怎么会称他的子孙为我的主呢？如果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怎么会称他的子孙为我主？这不通嘛。犹太人不能回答，那我们基督徒当然就能回答，因为耶稣按肉身的确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就神性来讲，他是大卫的主。所以这句话在旧约里就很清楚，很直接反映出耶稣就是主，耶稣就是神。就未来讲，父和子不一样，就本体来讲都是神。我们很清楚讲，虽然解经家不愿意这样承认，但是这个经文没有别的好解释的了，就是耶和华，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耶和华对我主说，大卫对大卫写预言式的写，耶和华有一天要对我的子孙说，只是我也称我的子孙为我的主，因为他本为我的主。大卫知道多少不重要，上帝知道就好了，圣灵的默示是对的就好了。你坐在我右边啊，这里我们就把请大卫先放在一边了，因为这个重点实在不在大卫，这重点在什么呢？重点在这个我主，就是大卫的子孙和大卫的祖宗，大卫的主人就是耶稣。耶和华对耶稣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脚凳。这你可以看到耶和华对耶稣是说一句很亲切的话，对弥赛亚说，你坐下来，而且是 一句称赞的啊，这我们可以想象，坐在我右边啊，这我们其实在世俗里都可以想到啊，能够赐一个君王，耶和华是君王，耶和华是宇宙的君王，赐一个人，这个人是 person 啊，我们不要不赐一个位格了啊，因为耶稣不能只想到是人啊，赐一个 person。坐在右边，这是很大的荣耀，因为右边总是荣耀、尊贵和权柄的。你得到一切的荣耀、尊贵和权柄，你就坐在这儿吧。等我使你仇敌做桥墩，哎，这个有点不通了啊。一般讲这个背景，就是说一个将军打仗回来得了很大的胜利，然后国王很喜欢，国王很高兴。就说你坐在我右边，就是我赐你一字并肩王，你坐在我的，就是那你就是有你有这个权利了，因为你把仇敌已经打败了。那现在耶稣显然还没有打败仇敌嘞，耶稣或者就是这个耶和华所说话的对象没有打败仇敌，要耶和华再把仇敌来打败，把你的仇敌打败了做你的脚凳。那如果这个弥赛亚没完成他的任务，还要耶和华来完成这个任务，这为什么要称赞这弥赛亚？哎，这个有道理的。我们更是从新约可以看到旧约这段经文的解释，唯有在耶稣身上才能实现。怎么解释呢？耶稣在说，或者大卫在说一件事，这也是在希伯来书就讲的，耶稣被上帝差遣到人间来完成一个工作，就是救赎罪人。那救赎罪人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将军一样，上帝派耶稣出来打仗，上帝派耶稣出来要把那个邪恶的势力，就是撒旦魔鬼消灭，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把在撒旦手中的人救回来。好了，结果呢，耶稣被撒旦打死了。那一个大将军被打死了，当然君王更不会说，哦，你坐在我右边了，最多追赠他为什么一级上将啊这些，那他死了嘛。那耶稣的确在跟撒旦作战的时候死掉了，可是这个死非常吊诡的，非常奇妙的，是十字架的奥秘。就是耶稣这么可怜兮兮的，而且可以说是失败的一个将军，失败的一个上帝的仆人，居然是胜利的。因为有一个更大的奥秘，就是耶稣出去打仗，固然是打撒旦，也是去顺服上帝，而他的死亡正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差遣耶稣要他胜利的，上帝差遣耶稣也要他死亡的。这个原则也用在基督徒身上，我们每一次要顺服上帝的旨意胜利，就一定要顺服的上帝死亡。撒旦的邪恶、世人的罪恶、比拉多等等这些人在耶稣死的世上的罪恶，这我们完全肯定，但我们更肯定的是这后面是上帝的旨意。所以耶稣完全是顺服了上帝的旨意出去打仗，看起来他是死了，但其实他是完成了上帝的工作，他用死来胜过那掌死权的，他用死来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这里有点像耶稣死了，上我们姑且这样说，那个灵魂回到天家，上帝说，坐，不要担心，你坐下来，我会把你的仇敌打败。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坐，不要伤心，不要难过，三天以后我会叫你复活，叫仇敌坐在成为你的脚凳，被你踩，被你打败。或者我们再扩大一下，耶和华是对他的儿子说，坐，再等，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三天以后复活，而是再等几千几万或者什么时候，我使你荣耀的第二次降临，那一次就是把所有的仇敌都消灭了。所以这里等我十年仇敌做脚凳，可以使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复活、圣灵的降临和耶稣的再来，那一天就是我使你的仇敌做脚凳的日子。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你能力的杖，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啊，这是将来了啊，将来基督一定要管理万有。 不过那个将来里面我们也记得，我刚说了，是指在过去也有，包括过去的年岁里面，从亚伯开始基督就在掌权，包括在耶稣复活以后，基督就借着教会在掌权，这一切都多多少少有实现，也多多少少还没实现，多多少少有实现，就基督的权柄在教会中已经有了，已经显出来，还没实现就是我们也都知道嘛。哎呀，现在还看到很多好像主耶稣的名不但没有被称颂，还被羞辱的地方，但是神一定会让基督掌权的。第三节，当你掌权的日子或者行军的日子，我想行军也很好，就是你的军队，你的得胜在进行的时候，就像有诗篇也有诗歌也圣诗也唱到，这个基督的精兵啊，你的军队正在进行啊，耶和华正在进行。当主耶稣讲掌权的事，这都是指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候，敌人没有完全被消灭的时候，但是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已经道成肉身，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了，耶稣已经成就的工作，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耶稣已经降下圣灵了，耶稣已经坐着为王了，但是又还没有完全。我们在这种还没有完全又在进行当中的时候，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或者以圣洁为装饰。我们这些名是历史历代所有神的儿女，从亚伯开始，耶稣之前耶稣之后的，我们都穿上圣洁的衣服，不仅是我们行为圣洁，而且我们单纯的服侍我们的上帝。第110篇第三节，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或作你少年时光光耀如清晨的甘露。就是这里把耶稣，或者把弥赛亚跟弥赛亚的团体，信奉弥赛亚的团体，耶稣和耶稣的肢体都连在一起了。在这一段日子里面，在耶稣复活升天还没有再来这一段日子里，或者我们可以把它扩大更大，从就是耶稣没有来再来之前的日子里面，神的百姓都虽然软弱，但是总的来讲都披上了这义袍，我们都甘心愿意牺牲自己，我们都像军队一样甘心，哎呀我们哪里配，但是神给我们这样荣耀，我们就说我们真是不配的配。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我们像清晨的甘露一样，是那么丰富那么美好，是美好的。我们今天不会觉得甘露有什么好啊，在沙漠的干旱地方这是美好的，多如清晨的甘露，我们就是继续不断的丰富美好。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清晨有没有表达说后来会更美好，当然甘露应该是不讲到后来更美好，太阳出来甘露就没有了啊。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美好，或者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耶和华说任何话都不会后悔。起誓本来就是一个形容的说法，表示这事绝不改变。然后因为我们人是软弱，我们看耶和华都在改变啊，这个事情都没成就啊，我们就更看到圣经上讲他起誓不后悔。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麦基洗德圣经就出现三次，第一次在创世纪，第二次在这里，第三次在希伯来书。那么创世纪讲麦基洗德是撒冷王，亚伯拉罕向他送礼物，他给亚伯拉罕祝福，那个人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可是希伯来书作者就用那个人一定是一个人，但是他用那个人来表达耶稣的一个身份，就是他是麦基洗德那样的君王，又是祭司。在犹太人里面没有的，这在希伯来书讲的解释的非常清楚，犹太人里面没有这种制度，君王是君王，祭司是祭司，君王是出自犹大支派，祭司出自利未支派，这两个没有一个人可以两个大权都独揽的。但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却是这样，在犹太人里面，犹太教里面都没办法解释的经文，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麦基洗德、洗德等次大祭司。创世纪有提到这个祭司，至高神祭司，然后在诗篇有提到这莫名其妙一个，然后在以色列史上就没有，所以我们看这经文就更感谢主，这犹太教所讲的一切的真实必须在基督教里才能实现。犹太教是不明白耶稣是永远为君王，永远为祭司，耶稣永远赎罪，耶稣赎罪的功效永远有效，也是永远作王，让那些不服从他的人都被击杀。在你右边的主 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这个你应该使耶和华或者圣父，在圣父右边的主，就是耶稣，就是基督，他发怒的日子，他发怒的日子就历史历代所有日子，也是可以指他再来的日子，他会打伤列王，消灭那些罪恶。第六节，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水，因此必抬起头来。啊，这种耶稣再来或弥赛亚再来把这个恶人消灭，这种字眼也是很强烈的。我们相信这些字眼，就让我们更好好的传福音，不要让人落在神的震怒之下，甚至落在耶稣的震怒之下。这耶和华喝路旁的水，让我想到那个基甸300个勇士，喝水还要抬头的哈。喝路旁的水又抬头，这可能不是指那种喝水一面喝一面抬头看啊，大概是喝抬头是指得到精神力气吧。那么喝水就是他在打仗的路上能够有力量吧，我只能这样来了解啊，不太了解这个为什么在打仗的时候要讲喝路旁的水，除非我们讲他在乘胜追击的时候口渴了要喝水啊，这个喝了水然后抬起头来继续乘胜追击，在历史上我们的主耶稣继续不断做这样的事。好，诗篇111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作者勉励大家来赞美神，作者自己也在异人的会中啊，异人会中，当然我们想就是教会了，我们在教会里一切一心称谢神，耶和华作为是伟大的，凡喜爱的都会考察。我们对神是敬拜的，我们对神是敬畏的，我们对神是因为敬拜敬畏也有一种保持距离，这是神甚至神喜悦的。但是也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虽然一方面表示我们保持距离，一方面我们又喜欢亲近他，除了亲近他，除了敬畏他，好像一近一远都有正确的表达方式，我们还有一种我们喜欢去研究他的作为啊。这个很多人用这个经文来讲到，这因为清教徒也是这样，剑桥大学 Cavendish 的实验室也是用这句话来表达，因为这是清教徒他们办的开始的哦。我们喜欢考察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这个对科学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我们不会觉得那些是巫术啊，那些是不可以碰的啊。就像我们中国，当火车刚刚到中国来的时候，破坏风水啊什么。如果你对自然啊，对这些大自然的一切啊，后面有雷公啊，什么有什么啊，有不能碰的，这个我想对科学的发展是没有益处的。科学不是。科学或科学方法不管是什么，这是哲学家都在讨论呢，我们五世以来也都在讨论呢。我们从圣经上来讲啊，这个需要诚实需要努力，也有一种宗教态度，那种宗教态度就是这个雷啊电啊这些地啊这些东西可以去研究考察的，而不是那里有什么神明啊一碰到地穴啊。用德国的社会学家韦伯所讲的就是祛魅啊，但是现在世界不会觉得说后面都有个精灵啊鬼魅在后面，我们基督从来不觉得这后面有什么鬼魅在后面，我们不会这样想的。虽然圣经有些字眼看起来也是不怎么科学，但是那是在描述用那时候人的观念或历史历代人观念来讲一些想法，好像神好像是这个地球上面有这个地有四根柱子撑住啊，那是我们一般的想法嘛，好像有个东西撑住而已，并不是说并不科学。圣经绝对没有违反科学，圣经甚至让我们对万事万物有继续创造包括艺术创作的动力，去研究这些动力，因为这里面有上帝的美好，神是鼓励我们研究，而不是像很多的东方人一样觉得哦，这是秘密，这是不能独家之秘，不能让你知道的。敬畏上帝的人是享受这些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让我们多享受你，也让我们多尽到做仆人的职分。求主一定让我们不要有骄傲，不要有自大，你给我们看到的丰富，享受的丰富，让我们传扬你的名。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